上淮山一进屋，先饱饱的喝了顿水，然后把嘴擦了擦。好险好险呐、啊！说说的不假，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三圈，我又回来了。哦，怎么样？看明白了，也该着我走时去。武商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都在大阵里边，没在碧霞宫。看家的就一个人，就是那个黄风剑客。听说他是武圣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一。那么大的碧霞宫，我上哪儿查去了？我就得从他嘴里问供啊。后来我用点穴之法把黄风剑客给点住，把他背到没人的地方，穴道给他破了，讲清了城破厉害。哎，您别提，这人真不错，后来还掉了眼泪了。他说他也反对他们武圣人干这种事儿，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。但是他是护法之一，也不忍心抛弃武圣，但是呢又不想跟他们跑到底。后来啊，就把这实情告诉我了。碧血鸳鸯剑武圣人于和没佩戴，就在碧霞宫搁着，地点叫紫竹轩。紫竹轩呢，就是武圣人读书的地方，那里边有消息埋伏在那儿搁着呢。他也是怕被咱们人给偷了。这不，黄风剑客还给我画了张草图，我本想动手偷剑，可武圣于和和金灯大剑回来了，我没敢造次，这才回来给你们送信。山药蛋说完，把这张草图往桌上一铺。你看这个事儿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雪珠莲呢，因为他跟武圣人是亲师兄弟，过去经常到碧霞宫来，碧霞宫修建的情况，有什么埋伏他都知道。他一看不错，这个方位是紫竹轩，哦，搁到二层楼上，明白了，这里边有三环套月的埋伏。可见山药蛋这一趟没白去呀，大家是十分感谢。这阵马掌柜的来了，找徐良，300副藤甲已经全造完毕，你们去收货吧。蒋平、白云瑞到外边一看，果然全制造完毕了。这玩意儿把头盔戴上，把甲披上，一般的弓箭是不能伤身的，哪人一套，这可就保险的多的多了。后来把藤甲发下去，自己的自己保管。这就过了3天了，大家心如火焚呐、啊！那白云剑的夏侯人还在里头压着呢，他心里是什么滋味？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万一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改变了主意，把他杀了怎么办？咱不是白费劲儿的吗？况且掐手指头一算，打赌击掌是10天的光景，现在过去7天了，再不能耽搁了。众人推举白眼眉徐良要2打4项金灯阵。当然这次打跟头一次不一样，这次是虚张声势，派的人更多，仍然兵分四路，带着灯球火把量子油松，每一路增加了几十个人，跟着摇旗呐喊。另一小部分人赶奔紫竹轩去到碧血剑，谁去呀？人们都料好了，这个事儿可不能马虎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得选拔有能力的人。头一个，长发道人雪珠莲，一旦被人家发现了，就得动武。 想要能对付得了的，能是吴胜玉和对手的，那就是雪珠帘。因此他得去。那雪珠帘这一去，他那几个徒弟不放心。霹雳狂风、水上福州、诸葛元英、镇北海、恶面昆仑走、上官风、飞飞上人、诸葛随、古墓大剑、邹瑞、邹化昌，这四位给保护师傅，他们就占去了五个人。寒江孤雁、上云凤、一字峨眉女、马凤姑、白衣神童、小剑魔、白衣子也要跟着。那个盗宝剑的目的是救大师兄啊，我们能看着不管吗？因此这三位非跟着不可，别人都好办，就是小剑魔不好办，他现在是伤了，十成好了八成，按理说还需要调养，起码十天之内不能活动，但谁劝也劝不了。白衣子说的清楚，你们要把我搁在家里头不让我出去，我就抹脖子。大家为什么？为救我大师兄，我是他师弟，我正眼在家里边坐着，那能行吗？非跟着不可。大伙一看，跟着跟着吧。好在这么多人呢，这就凑了八位。山药蛋上淮山是向导，他去过一次毕加宫，比较轻车路熟，所以他得跟着，这就九个人。西伯大脑的房叔安也非要跟着。房叔安说，咱干脆凑个整，咱来个十老闹陛下宫，我也来算你老。再跟你说呢，大伙儿万一有想不起来的事儿呢，我还能给大伙儿提提醒。众人一听啊，太对了，你看房叔安没能耐啊，哪回还都死不了，还净犯大事了，因此也就同意了。这两路分兵归兵好了。一，比如说房叔安他们这十老进东海小鹏来陛下宫，盗宝剑非常顺利，按着这张图到紫竹轩，宝剑到手便回马蹄店，马上取路赶奔八卦四象金灯阵。那么徐良领这伙人打阵呢，从虚的就变成实的了，从假打就变成真打，两路合兵，争取天亮以前大破四象金灯阵，救出白云剑和夏侯仁。比如说盗宝剑不顺利，遇上麻烦了，或者倒霉遇上危险了，那么徐良他就把全部人马撤回来，保存一定的实力。这十老不管剩下谁，都回到马蹄店送信，然后再想下一步的办法。要不说呢，一年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未料胜先料败呀。有上次的沉痛教训，大伙儿心有余悸。书说简短，两路分兵是开始行动。安下徐良、白云瑞，率四路人马攻打四象金灯阵不提，单说这石老，这马宝成给准备的船，石老上了船了，正好是定更之后啊。今天晚上天是漆黑漆黑，出去几步对面不见人，哎，越这种天越便于行动啊。这只船在风浪之中赶奔小蓬莱，离远处看见灯光了，雪珠连皮放弃船别要了，船目边大，声音大，容易被人发现，干脆咱们趁入水底，从水底到达岸边。大家同意，全换好了水师依靠，打发水手把船撑回去了。这些人到了水中之后，人家都有两下子，要讲究水性最次的是房叔安，大脑袋心里没有底儿啊，跟上淮山商议，我说老剑哥，您得拽着我点儿，最好背着我点儿啊，我撑的我还得背着你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我怕为了我耽误了大事， 我这水性不在250以上，不在250以下，正好250啊。你要说打个水泡了，平常的游一游那行，在关键时刻我就玩不转了。孩子你放心，你就交给我了啊，遇上事儿我给你保着险。哎呀，我多谢老剑客。就这样他们散开，赶奔岸边，眼看快到岸上，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，谁水里的是谁呀、啊？可把大伙吓坏了。大伙心说，这么黑的天我们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怎么暴露的？不管真与假，大伙一想得潜入水里，这防栓不行啊，他不会闭气。什么老剑客，这我可玩不转的，我这也往里头灌水。上淮山一想，谁让你跟着来的？你真耽误事儿。老头也不听他这套了，抓他脚脖子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沉下去了。你说防栓把大嘴一咧，这顿喝吧，灌了个大肚子嫩嫩呐。最后，霹雳狂风，水上浮舟。从水底上来了，把头露出来，就听岸上那说话。我说你咋呼什么？怎么不咋呼呢？还金灯大剑怎么交代呢？隔一会儿就得喊两嗓子。你说那差官队能瞒得了吗？你知谁进小蓬莱呀、啊？这叫诈语。算了算了，你吵着连我都害怕，真不真假不假的。哦。诸葛元英一听上了当了，闹了半天这是诈语，什么没看着，瞎咋呼。诸葛元英二次潜入水底，一拽大伙，众人明白了，陆续浮出水面，不敢走正面，从旁边弃水登岸。再看房川乐子大了，大肚嫩嫩，失去知觉。上淮山一乐，没事儿，我现在就抢救。最后把老方肚子里的水给空出来了，他没鼻子，正好这小窟窿滋滋滋往外冒水。好半天老方才缓过这口气儿呢。我说老剑客你损套了，你我说你怎么愣惯活人？别吵吵，我不惯你，咱岂不就暴露了？说完了，现在我们已登岸了，正在这关键时刻呀，奔紫竹轩，因为雪珠帘呢知道这个地点，这是武圣人于娥读书的地方，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了。这是一座不大的院落，院里头有个两层的小楼。据上淮山探听，二层阁楼上就放着碧血鸳鸯剑。雪珠帘扭回身跟大家交代，千万小心，不可大意啊。大家点头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留神。他们进了院，到了小阁楼，往正面一看，有一座柜，柜可锁着呢。雪珠帘一伸手把锁子摘掉，柜门开开，这心呐、啊、就像开了两扇门似的。碧血鸳鸯剑在里边放着呢。雪珠帘心中暗想，于何呀于何呀，你这叫艺高人胆大。如果这把宝剑背在你的身上，我们想要得势比登天，你把它锁起来，你就没想到你锁人家不会拿吗？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雪珠帘伸手把宝剑抄起来，但是觉着这分量上有毛病，那碧血鸳鸯剑非常压手啊，这 柄宝剑怎么这么轻啊？摁崩黄往外一拽，费了半天劲没拽出来，闹了半天里边生了锈了。大伙在后边看，哟，上当了，不是碧血鸳鸯剑。谁听说过宝刀宝剑带上锈的？没那种道理。雪珠莲说了声不好，撤。说撤呀，完了，就脚这个脚底去，嘎，怎么了？阁楼的楼板整个裂开，像个无底的深洞。这十个人头朝下全塞下去，然后这楼板咔哇一声重新合拢，严丝合缝。这底下能有五丈多深，四壁都是条石砌成的，锁镜一点。这井底下呢也是条石，也没有水，也没有冲天刀逆天弩，也没有别的埋伏，但是摔也得摔死。幸亏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高人，都会气功啊，大伙脾气爆头，想方设法不叫他摔着。那唯独房叔安差点劲，封上人雪柱连抓住房叔安的腰带子，就这样没把他摔死。等落到地上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不见人，漆黑一片，而且呼吸困难。大家摸吧，哦，是个长方形，能有两间房子大小，没有出口，这简直是一口活棺材呀！哎呦，这怎么办？你有天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开了。小建模一想，这么办吧，咱们有好几位有宝家伙，干脆破墙而出。他举起佛光剑，一字峨眉马凤姑，举起宝刃刘彩虹，但是砍了半天，蹭蹭蹭直冒火星，根本你砍不动，那墙壁不定多厚呢。这一消耗体力，更上不来气儿了。正在这时，房叔安把小黑窟窿提了提，我诸位闻闻这什么味儿？刹那之间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毒烟，越来这味儿越重，越来是烟越多呀。你想这玩意儿没有透气的地方，就两间房大小，时间不大，这里头是烟气杠杠，可把大伙给呛坏了，流鼻涕，淌眼泪，两肋发烫。你们说不是剑客吗？神仙也不行，剑客他不也是人吗？大家心里头清楚，完喽，这回是彻底被烟给熏死。于和呀，夏随良，你们的手段也过于歹毒了。眼看这十个人性命交代了，哎，突然头顶上的地板盖嘎巴又开了，哎呦，这烟呼呼的往外跑啊！外边的空气一进来，形势立刻大变。众人才缓过这口气来，等烟散尽了，房叔安众人擦了擦眼，抬头看看，什么没有。到了现在，顾不得别的了，逃命要紧。雪珠莲先上去的，紧跟着众人一个挨着一个上去。房叔安蹦不上去，那好办，大家呢把袋子接在一块，拴到房叔安腰里，把他拎上去。又回到阁楼，宝剑没弄得手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赶紧快走。究竟是为什么变化不清楚， 他们从阁楼上下来到院，刚到院一看，好嘛，对面能有200多人，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，在灯光照耀之下，无圣人于和正列队挡牢。于和手里拿着拂尘，背后背着碧血鸳鸯剑，是面沉似水。雪珠帘一看是他呀，无名大火是高起3000丈。各位，你们后退，由我来对付他。雪珠帘甩大叉来到于和的近前，老三，我真服了你了，你的手段过于歹毒了吧？对待你的师兄，你也下此毒手吧？无量天尊，二师兄，只许你不仁，就与某不义呀、啊！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别怪一方。二师兄啊，你要不领着人，搅闹我的小蓬莱，我无缘无故摆什么大阵？你们要不到我的碧血鸳鸯剑，我何至于下此毒手？盐在哪咸，醋在哪酸，万事得有个根本。别看你是我师兄，你不能以大压小。再者一说呢，你觉得你们聪明，别人都是傻子，想错了。上淮山一进我的东海小蓬莱，找黄蜂剑客来讨你，我就清楚为什么我事先做好准备了。我这有人证，推过来。大伙一看，哎呦，小老道推出一个人，五花大绑，正是黄蜂剑客。就见黄蜂剑客满脸是伤，血迹斑斑，是低头不语。于和说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，你是怎么勾结他们的，要出卖我说。哎，老圣人，该说的我都说，上淮山夜探小蓬莱，用点穴之法把我抓住，我倒不是怕死了，我呀是向着老圣，不愿把这件事情闹得太大。